到了第二天，中相吃完了早饭，有人向他禀报，三边巡阅使孔彦州派来特使要求见王驾。中相一愣，我跟孔彦州没有什么可谈的，他派特使来干什么？跟儿子一商议，中央说，那您得见见，看看他来是什么目的，您得问明白再说。来啊，下面准备。下头准备了120名刀斧手，中相全身披挂，居中高坐，儿子挎宝剑站在身边，各家首领分立两厢，把这特使叫进来了，认为这个人高人一头，炸人一辈，闹了半天不是。这个特使长得身材瘦小，跟孙猴他二哥差不多，一副猴形啊。再看到弓着身往里头走，离着桌子还有两丈多远，他就跪下了，拿磕膝盖当着腿啊，噔噔噔噔噔，趴在桌子前边。楚王在上，拜臣参见楚王，千岁千千岁。中相挺爱听这词儿，过去我是背箱子给人看病的，春秋得拿大厨下地的，现在当了楚王，外人也得这么称呼啊，这玩意儿听起来是挺舒服啊。中相理着胡看看他，免礼平身，谢王驾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拜将叫李天光，官居何职？身为左将军。你来干什么？奉三边巡阅使所差，向您来下恕罪书。恕罪书？书在何处？在小人怀内。说着取出封信，双手呈上，中昂接过来往桌案上一放。这时候中相把书打开观看，哎呦，闹了半天是孔彦州的口气，说的就是好听的话，自己这么不对那么不对，不该进湖南，不该骚扰百姓，不该跟楚王作对，不该打水帘村，承认了120多个不是，最后提出来说，我现在呀已经悔悟了，打算离开湖南，但是在离开湖南以前，我得找着脸儿啊！我这根子栽的太大了，要求楚王千岁给我开个面，我走了你别派人追我，俩山到不了一块，俩人总有到一块的时候，你不要太赶尽杀绝，这是一。另一方面，交个朋友，在望江亭我设一桌酒宴，请楚王赴宴，无论如何您赏光，特派特使叫李天光诉说一切，另外一切都有李天光陪同。中相看完了，对这个事儿有点画问号，他眼睛转了转了，想想，请我吃饭有没有阴谋？再看看内容，不至于。现在他是我的手下败将，惊弓之鸟，他还敢耍什么？再说我去，我能一个人去吗？我带着千军万马，他能找着什么便宜呢？看来不要疑心太重， 一个人做事情疑心太多，往往耽误大事儿。中相想罢，把信收起来，问李天光：你们三边巡阅使要走吗？
正是。
想上什么地方去啊？
飘忽不定，现在还没有一定的主见。
这封信上说的都是实话吗？
都是真的，都是真的。我家将军现在后悔不及，明日设宴向您当面请罪。
哼，他早就应该这样。这还得说孔彦州有点头脑，不然的话他就走上绝路。明日赴宴，你陪我去吗？
如果您同意的话，明日罪臣陪着你一起去。
好吧，容我商议。来人，陪他下去用饭，让中昂陪着往下走。这李天光刚一转身，辕门外来了三匹马，为首的正是杨妖、周伦和刘恒。杨妖从马上跳下来，往里一走，跟李天光走了个对面。杨妖瞅瞅他，他看看杨妖，当然他俩也不认识，也没说什么，一错就过去了。杨妖赶紧来到里面参见楚王。中相一看他回来，乐得不得了。老妖，怎么样？你母亲的病见好吗？
多谢大王关照，我娘已经康复。
很好很好，我正等着你来呢。来来，坐下坐下，你看看这封信。把李天光这封信交给杨妖了。杨妖拿过来从头到尾看完了，没说话。老妖，你的意见看看是什么呢？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
大王明鉴，我看其中有诈。
哦，诈在何处？
大王请想，孔彦州不是没有头脑的人，一个贼要逃走，他就走就得了，何必大山大叫大吹大雷，还要跑到望江亭设宴当面向您请罪？我认为这是多余的。如果我是孔彦州，我不会这么办，换成大王也不会这样办。他这样做明明其中有诈，这个会您不能去呀。另外，您刚才跟我说了，他在江边抢船，准备诸筏，公开制造箱子，声言一两天要离开鼎州。我想要逃走，这是秘密的事儿，为什么要大瓮大雷呢？明明的这是往耳朵里头吹风，让咱们事先知道，这本身就有诈。王家千岁不肯轻信，以臣之见，这个会万万去不得。
嗯，你这种多疑还是对的。我现在也正在想，是去还是不去。
大王，刚才我一进寨子，我发现形势有点不对。
哦，有什么不对之处？
我看咱们的人马增加了那么多，一月之间怎么多了好几万人呢？而且我看见那些头领都是生人，都在水帘村周围占据水路要冲，守着重要的地方，这是怎么回事
啊？ 老妖啊，你还不清楚，一月之中这变化太大了。我们又收了五六万人，特别是孔彦州的部下纷纷倒戈归顺呐、啊，这是个喜事儿。你吃什么惊？
大王，喜事儿是不假。方才我路过的时候，发现这些人不三不四啊，挨着大王这么近，万一有事情，可打咱们个措手不及。
老妖啊，你怎么越来越胆小了？你要疑神疑鬼，咱们还起什么意呀、啊？放心吧，没事儿，下去休息吧。大王，不要说了，下去休息。
杨瑶一看没办法，垂头丧气，退出大厅，转身回归馆驿。馆驿是什么地方？就是杨瑶在水莲村临时办公的地方。因为他的家属，他的部下在枫树岗都没来，杨瑶就是一个人在此办公。院里头住着100多名亲兵卫队，还有个副将叫白豹，专门服侍他的。杨瑶在门前下了马，把马鞭子交给白豹，迈步进了房中，往那儿一坐，是唉声叹气呀。杨瑶心里头想，中相可变了不少啊。回忆几年前两个人相遇，那时候的中相多么谦虚和蔼，因何几年以后变成这样呢？你看那个骄傲劲儿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，也不允许你把话讲完。杨瑶想到这儿，吸了一口冷气呀、啊。自己没少看书，多少古今名将，多少伟人，失败就失败到骄傲二字上了。中相为什么不吸取教训呢？杨瑶又想，是不是自己疑心太重，屈望了中相？也许我不对，但又一想不是，确确实实水莲村有点反常。一开始他不想管了，你是楚王，你看着办，反正我把话已经说了。后来一想，不行，我们是患难的朋友，在这紧急关头，我要袖手不管，将来追悔莫及呀、啊。可管我怎么管呢？再找中相去，他听不进去，我也得说，看来没什么滋味。还得弄个不愉快，不谈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杨瑶真是前思后想，左右为难呐、啊。这时候白豹把晚餐给做好了，用盘子端进来。大将军，用晚饭吧。
不必。白豹啊，我问你点事儿啊，您说吧。我看见水莲村营寨逐渐扩大，人是越来越多呀，你认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？
大将军，我不敢说， 哎，我问你嘛，
但讲无妨。大将军，你要问我，那我就说，人多当然是好事，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投靠咱们中楚王，那是好事。不过我也觉着这玩意儿有点毛病，像那个孔彦州的部下，大股小股的都来了，而且都住到水帘村。我不是脏心，我老认为这贼性难改，说这帮人说变好就变好了吗？一旦犯了贼脾气，可不可收拾。我官小职微，我又说不上话去，望大将军明察。
嗯，
我再问你点事儿，你认为着孔彦州派来这个李天光，他是何许人也？
这卑职也听见一言半语，他要请咱们中楚王赶奔望江亭赴宴，
说什么孔彦州当面赔礼认错，然后率领部下东移。
对这事儿我也有点疑惑，我认为这楚王还是不去为妙，因为我发现这李天光有点狗头蛤蟆眼儿的，不是个东西。
行，有眼力。白豹，今天晚上没事，你帮我干点活，
您吩咐吧。
弟兄们休息没？
没有的。
给我挑40个人，各拿刑具，看我的眼色行事。你拿着我的名帖，把那李天光给我请来，你就说灭宋大将军杨妖要请他吃晚饭，无论如何让他得来。
明白了。
白豹有一肚子话想说，杨妖问他，他还不敢说。发于内心来讲，他对中楚王也有点不满意，认为这楚王独断专行啊，实在跟过去不一样了。你看那阵跟大伙打成一堆，乱成一块，现在高高在上，什么也听不进去。他也发现孔彦州绝不是等闲之辈，他手下这些贼匪也不是省油灯，但是自己官小职微，掐着眼皮擤鼻涕，有劲儿使不上。那么有杨妖给提醒，这事儿就好办的多了。杨妖这一吩咐他，马上他就明白了，高高兴兴带着一部分弟兄去见李天光。约半个时辰，白豹回来了，高高兴兴见着杨妖。大将军，我见着李天光了，他说随后就到。
嗯，准备。
准备什么呢？两手准备，一个真摆些酒宴了，表面上请李天光吃饭，另一方面准备了人手，看他的眼色行事，不行就把他干掉。一切刚准备好了，有人进来禀报，李天光到。杨妖吩咐一声，请。 时间不大，就见李天光晃着那小脑袋，洋洋得意在外边进来了。见着杨瑶躬身施礼：“大将军在上，卑职给大将军行礼了。”“
免礼免礼，请起请起。”
李将军请坐。“
谢座。”
二人深施一礼，对面坐好。杨瑶指了指这桌子酒菜：“
李将军，五湖四海皆朋友，我杨某是爱交朋友的人，
见着你们这种英雄我是非常高兴啊。今天晚上闲着没事，咱俩彻夜长饮，你可愿否？”“
哎呀，大将军，
如此赏光，真使我无可无不可，遵命就是。”“
痛快，来，满饮此杯。”
白豹把酒给满上了，杨瑶把酒杯端起来让了一下，两个人仰脖鼓大，把眼前的酒都喝净了。白豹又给满上酒，杨瑶一只眼大一只眼眯缝着，往前一探身子看着李天光。这李天光就发现杨瑶这眼神有点不一般，这小子脑袋就嗡了一声。哎呀，他一琢磨，今天晚上杨瑶请我吃饭，什么目的？从身份上来讲，杨瑶那是灭宋大将军，在农民义军之中二把手啊，除了中楚王就是他呀。我跟他配不到一块儿，难道他有什么用意？套我的实话，我可得多加谨慎。本来李天光想不来，但看那意思不来不行，这是硬着脑个皮来的。因此这小子在酒席宴前就格外加着谨慎，察言观色，瞅着杨瑶的一举一动。